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海格面前放着他惯常喝的大杯啤酒，穆迪则喝着他随身携带的呼形酒瓶里的东西。漂亮的老板娘罗斯莫塔夫人似乎对此很不满意，她一边收拾着旁边桌子上的玻璃杯，一边斜眼瞟着穆迪。她大概以为这是对她热乎乎的蜂蜜酒的一种侮辱，但哈利知道不是这样。在他们最近一次黑魔法防御术课上，穆迪告诉过大家，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宁愿自己准备食物和饮料，因为黑巫师要往一只无人看管的杯子里下毒真是太容易了。就在哈利望着他们的时候，海格和穆迪站起来准备离开了。哈利挥了挥手，然后才想起海格根本不可能看见他。可是穆迪却停下脚步，那只带魔法的眼睛盯着哈利所在的那个角落。他拍了拍海格的腰背部，低声对他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两人一起回过身，朝哈利和豪敏的桌子走来。怎么样，豪敏？海格大声问道。你好，豪敏也微笑着说。穆迪一瘸一拐地从桌子旁绕过来，俯下身子。哈利以为他在看 SPW 笔记本，没想到他低声说了一句，隐形衣真棒，波特。哈利顿时目瞪口呆，现在隔着几英寸的距离，穆迪鼻子上残缺的一大块看上去特别明显。穆迪咧开嘴笑了。难道你的眼睛？我的意思是，难道你能？是的，他能看透隐形衣，穆迪小声地说，有的时候很管用呢，我可以告诉你。海格也低头朝哈利微笑着，哈利知道海格看不见他，但显然穆迪告诉了海格他在这儿。海格俯下身子，假装在看 SPW 笔记本，一边用很低很低只有哈利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哈利，今天半夜12点到我的小屋来找我。穿着隐形衣，海格直起身子大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豪敏。他眨了眨眼睛离去了，穆迪也跟着他走了。海格为什么叫我半夜去找他？哈利非常惊讶地说。是吗？豪米说，也显得吃了一惊，真搞不懂他想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去，哈利。他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弄得不好你去见小天狼星就要迟到了。确实半夜12点下去找海格，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时间卡得很紧，才不会耽误与小天狼星的会面。豪敏建议派海德威给海格送一封信，告诉他哈利不能去了。当然了，还得假设海德威同意送信才行。可是哈利觉得更好的办法是抓紧时间，不管海格找他做什么，都速战速决。他很好奇，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海格还从未这么晚叫哈利到他那里去过呢。那天夜里11点半，早早就假装上床睡觉的哈利披上隐形衣，悄悄穿过公共休息室来到楼下。公共休息室里还有几个人，克里维兄弟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摞支持塞德里克·迪格里的徽章，正在试图用魔法把上面的字变成支持哈利波特。然而他们费了好大功夫所能做到的却是使徽章固定在波特臭大粪上。哈利蹑手蹑脚地从他们身边溜过， 来到肖像画洞口，眼睛看着手表等了一分钟左右。然后郝敏按原计划从外面替他打开胖夫人的肖像画，哈利悄声说了句谢谢，便从他身边闪过，出发穿过城堡。场地上一片漆黑，哈利顺着草坪朝海格小屋透出的灯光走去。布斯巴顿的那辆巨大马车里也是灯火通明。哈利敲响海格的屋门时，可以听见马克西姆夫人在马车里说话。你来了，哈利，海格低声说，打开门看了看四周。是啊，哈利说，一边闪进小屋，把隐形衣从头上脱下来。什么事？给你看一件东西，海格说。海格的神情非常激动，他衣服的扣眼里插着一只鲜花，活像一朵特别大的洋蓟。看样子他不再往头上抹机器润滑油了，但他肯定花了不少功夫梳理头发。哈利可以看见他的头发上有梳子的断齿。你要给我看什么？哈利警惕地问，心想是不是炸尾螺下蛋了，或者海格又想办法从小酒馆的一位陌生人手里买到了一条三个头的大狗。跟我来，别出声，用隐形衣把你的身子罩住，海格说。我们不带牙牙去，他不会喜欢的。海格，你听我说，我不能待很长时间，我一点钟必须赶回城堡。可是海格没有听，他打开小屋的门，迈着大步走进黑暗中。哈利匆匆跟了上去，他大为吃惊地发现海格正领着他朝布斯巴顿的马车走去。海格，你怎么？嘘，海格说。然后在印着两根交叉的金魔杖的门上敲了三下，马克西姆夫人把门打开了。她宽阔无比的肩膀上围着一条丝绸披巾，她一看见海格就微微的笑了。啊，海格，时间到了吗？晚上好，海格说，笑眯眯地望着他，同时伸出一只手扶他走下金色的台阶。马克西姆夫人回身关上马车的门，海格把胳膊送给他，两人一起绕着临时围场的边缘走去。那里面关着马克西姆夫人的那几匹带翅膀的巨马，哈利一头露水，茫然地小跑着跟上他们的步伐。难道海格要给他看的就是马克西姆夫人？他随时都能看见他呀，他那么大的块头是很难被忽略的。不对，马克西姆夫人似乎也受到和哈利同样的待遇，因为过了片刻，他用玩笑般的口吻问道，你把我带到哪儿去，海格？你会喜欢的，海格声音粗哑地说，值得一看，相信我吧。不过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带你来看了好吗？你是不应该知道的。当然不说，马克西姆夫人说，她又黑又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他们还在走个不停，哈利小跑着跟在后面，不时地看着手表，心里越来越焦躁。海格脑子里有一个草率的计划，可能会使他错过跟小天狼星的会面。如果他们还不能很快到达目的地，他就准备转过头直接返回城堡了，让海格独自享受与马克西姆夫人的月下散步吧。可是就在这时，他们已经绕着近邻边缘走了很远，城堡和湖泊 都看不见了。哈里听见了什么动静，有几个男人在前面大声喊叫，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利的咆哮。海格领着马克西姆夫人绕过一片树丛，停下了脚步。哈利赶紧跟过去，和他们站在一起。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几堆篝火，男人们围着火跳来跳去。接着，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火龙！四条模样十分凶狠的成年火龙被关在厚木板围成的场地里，用后腿支撑着身子站立着，发出阵阵吼叫，呼哧呼哧地喷着鼻息。一团团火焰从他们张开的长着獠牙的嘴里喷出，射向黑暗的夜空。他们的脖子高高昂起，嘴离地面的高度达50英尺。一条银蓝色的有一对长长的尖角的火龙正对着场地上的巫师发怒咆哮，一条鳞片光滑的绿色火龙正在拼命的扭动跺脚，还有一条红色的火龙脸的周围长着一圈怪模怪样的细细尖角，正在朝空中喷射一朵朵蘑菇状的火云。最后是一条黑色的巨龙，比另外几条更像恐龙，这条龙离他们最近。场地上至少有30个巫师，每7-8个负责对付一条火龙，他们拽着链条拼命想制服4条龙。那些链条连接着拴住龙腿和龙脖子的大粗皮带。哈利完全惊呆了，他抬起头，在上面很高的地方，他看见了那条黑龙的眼睛，瞳孔像猫眼一样是垂直的，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愤怒，那双眼睛暴突着。黑龙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是凄厉而刺耳的哀嚎。待在那里别动，海格！靠近栅栏的一位巫师喊道，一边紧紧拽住手里的链条。他们喷火能喷出20英尺远，你知道的。我看见这茶树峰喷过40英尺，真漂亮啊！海格柔声细气地说。没有用，另一位巫师大声嚷道，念昏迷咒，数到3，一起念。哈利看见每位驯龙者都抽出了自己的魔杖，昏昏倒地，他们异口同声喊道，昏迷咒如火箭一般射向漆黑的夜空，蹦出的火星像阵雨一样落在4条龙长着鳞片的厚皮上。哈利注视着离他们最近的那条龙，用后腿摇摇晃晃地站立着，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出无声的咆哮，鼻孔里的火焰突然熄灭了，但仍然冒着青烟，然后他很慢很慢地倒下了。这条好几吨重的强壮的鳞片乌黑的巨龙轰然倒地，哈利可以发誓，这声巨响震得他身后的树木都颤动起来了。驯龙者放下魔杖，走向倒在地上的巨龙，每条龙都像一座小山，驯龙者匆匆地拴紧链条，把它们牢牢地系在铁柱上，又用魔杖把铁柱深深地钉在地里。想靠近点看看吗？海格激动地问马克西姆夫人。他们俩一起走向栅栏，哈利也跟了过去。 刚才警告海格不要靠近的那位巫师转过身来，哈利认出来了，是查理·维斯莱。怎么样，海格？他喘着粗气过来跟他们说话。他们现在应该没事了，我们给他们服了安眠剂。他们来的时候一路昏睡，本来以为让他们在宁静的黑夜里醒来，他们会觉得好受一些。可是你也看见了，他们并不开心，一点儿也不开心。你们这里都有哪些种类，查理？海格问，一边凝视着离他最近的那条黑龙，目光里带着近乎崇敬的神情。黑龙的眼睛仍然微微睁着，哈利可以看见他皱巴巴的黑眼皮下面闪着一道细细的黄光。这是匈牙利树峰，查理介绍道。那边那条较小的是普通威尔士绿龙，那条银蓝色的是瑞典短鼻龙。
各新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
那条红的是中国火球。查理看了看四周，马克西姆夫人正沿着场地溜达，凝望着那几条被击昏的火龙。我没想到你把他也带来了，海格。查理说着皱起了眉头。勇士是不应该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的，他肯定会告诉他的学生的，是不是？我只是觉得他很愿意过来见识见识。海格耸了耸肩膀，目光仍然如痴如醉地盯着巨龙。真是一个浪漫的约会，海格，查理说，无奈地摇了摇头。一共四条，海格说。这么说，每位勇士需要对付一条，对吗？他们需要做什么？与火龙搏斗？我想大概只是从火龙身边通过吧，查理说。如果情况不妙，我们随时上前援救，给火龙念熄灭咒。他们要的都是抱窝孵蛋的母龙，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摊到匈牙利树峰的人可没有好果子吃，他的后面和前面一样危险。你看，查理指了指树峰的尾巴，哈利看见那尾巴上每隔几英寸就冒出长长的青铜色的利刺。这时查理的五位驯龙同伴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向树峰，他们兜着一条毯子，里面放着一窝巨大的花岗岩灰色的龙蛋。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龙蛋放在树峰的身边。海格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呻吟了一声。我可是数过的，海格，查理严厉地说。接着他又说，哈利怎么样？还好，海格说，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龙蛋。真希望他在面对这场危险之后仍然平平安安。查理望着那边关着巨龙的场地，心事重重地说，我不敢告诉妈妈哈利在第一个项目里要做什么，妈妈已经为他心慌意乱了。查理模仿着他母亲焦虑的声音，他们怎么能让他参加那场争霸赛呢？他年纪太小了，我原以为他们都不会有事，我原以为会有一道年龄界限。预言家日报上那篇关于哈利的文章发表后，妈妈泪流满面，她还在为她的父母哭泣。哦，上帝保佑，我一点都不知道啊。哈利觉得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他相信海格的心已经被迷人的四条巨龙和马克西姆夫人填得满满的，不会惦念自己了。于是他悄悄地转过身，开始返回城堡。他看见了即将面对的东西，他说不清自己是不是感到高兴，也许 这样感觉会好一些。最初的恐惧已经过去了，如果他到了星期二才第一次看见巨龙，没准儿他会在全校同学面前当场昏倒。他的武器是他的魔杖，这魔杖现在看来简直跟一根细细的小木棍差不多。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